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能够今天一起，无论是在实体在教会里面聚会，或者是在网络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以诗歌赞美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今天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领受真理，也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一起把这真理活化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一次的疫情呢，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啊，特别是在今年的这个7月份呢，有一位这个BBC 的这个新闻记者哈，他叫做 Lucy Adams 啊，他自己把他的亲身的经历呢，就讲述给这个大家知道啊，这是他的所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所讲述的内容。他说："我今年呢44岁，在我心中，我是记者、母亲、妻子、自由车的爱好者。我喜欢在野外游泳、登山、探险，就像16个月前那样。但我的身体却像一个80岁的老人。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我从疼痛中醒过来，然后带着疼痛入眠。我患有晕眩、偏头症、视觉模糊。"关节也疼痛难忍，像英国几十万啊，他挂号是38万5千，饱受新冠折磨一年以上的病人一样，我也是所谓新冠长期症状者的患者之一，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弟兄姊妹，这里是讲到他的身体的，受到这个新冠肺炎折磨，长期的折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接下来他要讲述的是在他的心理上的，在他的情感上的这个折磨。他继续这么说："我经常自己躺在黑屋中，因为我受不了家庭生活的吵闹声，还有光，任何光对我来说都太亮了。本来应该成为我避风港的黑暗房间，开始感觉像监狱一样的，一个我无法逃脱的地方。原本舒适温暖的床，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摇曳的小船。"接下来，弟兄姊妹们仔细的来听他更深入的把他的心理的状态描述出来。他这么说："他说，由于无法解释这种恐惧、孤立和孤独感，我确信自己再也无法工作了。我担心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孩子，或者是找到另外一份工作，或者是在社会中的位置。生病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相当，原来是相当活跃的一位新闻记者啊。他无论是在户外的生活，甚至于在他的工作，都是非常独占鳌头的。但是现在啊，我们看见他因着这个新冠感染，这个新冠疫情呢，所以他长期的就在这样的一个折磨的当中，特别是他的心理里头有很多的恐惧、孤立和孤独感啊。我们看见，其实这样的一个恐惧、孤立、孤独感呢，不只是在新冠肺炎才有的现象。我们看见其实在新冠肺炎之前啊，有很多的这个人啊，如果根据美国的这个所谓的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的调查，2018年的报告有22% 的22%，将近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他们经常的表示自己感到孤独，被社会所孤立，他们感觉到孤单。那这样的人口呢，是将近有5500万的人口，而且呢，这个样的一个人口数呢，是远超过于每一年吸烟的人口，甚至于是糖尿病人口的2倍。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孤单的感觉，在这个世代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而且呢，我们看见在这个世代呢，是人跟人之间这样的一个连结的关系是相当的稀少的。所以，我们看见孤单好像是一种被污名化的一种情绪啊。所以，很多人不敢讲自己很孤单啊。我不晓得。曾经有多少人向你表示过他非常的孤单？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孤单的问题是这个世代的问题啊。有一本书啊，是 Larry Craig 啊，这个是相当一名一名相当出名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心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啊， 就是 connecting， 英文已经翻成中文哈，英文名字叫做 connecting， 但是中文的书名呢翻译成生命的连结。在这一本书里头，他讲到人的生命的连结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我们天生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去跟别人连结。我现在就扩他所讲的一段的话啊，他说顺应连结的天性，在这样一个 title 底下，他就讲说力量就在于连结，就是当最空虚瘫痪的灵魂与另外一个灵魂最真诚的部分亲密的贴膜时，当生命从一个人流向另外一个人连接之后，施予者会更加的丰富，接受者再也没有那么恐惧，甚至于最终渴望经历生命最更深的连接。辅导与责备诚然是一种改变生命方法的一个部分，能从自满里觉醒，重新理解事物也非常的重要。然而其中的力量却不在乎忠告与领悟，而在于连结，使二人的生命能够彼此的连结，分享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连结是非常的需要，我们不但需要跟人连结，我们更要紧的是在这样一个连结的基础上，必须一个更重要的连结作为基础，那个就是与神的连结。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地方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从第一节开始读起，我们要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愿主赐福给他的话语。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他大概在主后85年之间所写的，当时他的年纪已经是非常的老迈了。那他写作的这个对象最主要的是写给那些散居在外邦的这些犹太人。那他的主题最要紧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弥赛亚，他是全地的救主啊。我们呢看看这个老约翰的一生啊，我们知道他在使徒的时代呢跟彼得呢一起有很多同工的关系啊。当时呢在大概在主后40年左右啊，这个他的自己的亲哥哥雅各呢被这个希律王安提帕一世所杀害了哈。所以呢当时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啊，耶路撒冷教会就大受逼迫，而且呢所有的使徒就被迫到各地去施行这个神所赐给教会的这个大使命，包括约翰也来到小亚细亚这个一带啊。当时因着他的服事啊，所以罗马人啊，这个而且犹太人他们联合起来想要把约翰给杀掉了啊。所以在这个行刑的过程当中啊，根据这个传教会的传统的记载哈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第一次约翰呢是要被砍头的，可是奇怪的这个头就砍不下来啊，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呢要来炸油锅，把这个约翰呢要放在油锅里面炸，可是也是炸不死他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啊，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他们呢就把约翰放在这个拔摩岛上面，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岛，就在爱琴海里头的啊。我们看见在这个地图上有的哈，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孤单的就在这个拔摩岛上 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到的吗？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世代是一个孤单的世代，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体会到当时使徒约翰自己在拔摩岛上那种孤单的感觉。但是当时的使徒约翰并不孤单，因为他与神连结，所以呢，他在这个拔摩岛上就写出了一卷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就写出了最伟大的一封启示的书信，就是我们所谓的启示录。那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需要与神连结，然后才能够与人连结。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与神的连结是一切与人连结的最重要的基础。我们如何能够与神连结呢？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头要学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我们要看见为什么如果我们不与神连结，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与神连结了以后，我们会得着什么样的福气。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要来了解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与神连结，应该有什么样的操练。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如果我们不与神连结，我们会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发生啊？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的地方。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那这个是连结的优点，连结的福分啊。但是我们看见底下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为什么你们要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答案就在底下的地方，那个因为就是代表原因。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们，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记住这句话，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离开了，不与他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什么都没有办法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见这一次的疫情根据 George Barna 的调查，这样的一个调查的 是在去年的应该讲是在去年的七月份所出来的报告，希望今年的他的情况会好一点在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这么讲，他说有超过一半，大概 53% 的人表示他们在过去的四个礼拜一个月之内参与在他们原来自己教会的聚会对不起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所谓的 53% 是在你们所看的图表里头是几个数据加在一起的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是第一个是 35% 是持续出席这个他自己原有的教会有 35% 那么多，但是有很多人呢浏览不同的教会有 18% 这么多，所以他们加起来是 53%， 他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之内呢至少每个月都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有 34% 这么多的近前的基督徒，他们表示呢他们呢经常的就是跳，就是他们在线但是参加不同于自己教会的基督徒这个就是所谓的 church hopping 的一个现象那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有 32% 的比率这么高的三分之一的基督徒是他们两样都没做，他们也不到自己的教会，也不参加其他教会的聚会，有 32% 这么多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基督徒这是去年的七月份的报告，盼望现在的数据呢是会比较好一点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当我们与神分离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继续看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耶稣基督继续的来告诉我们，他把这样子与神 连结以外的，就是不与神连结的情况的这些人，他这么来告诉我们。第六节的地方他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了扔在火里烧了我们在这里看见， 当我们不与神连结的时候，不与耶稣基督连结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一个现象呢？啊，如果弟兄姊妹还有印象的话呢，我们看见在去年德州啊，应该不是去年，是今年的二月份啊，在 Texas 有一个很大的暴风雪啊。这一次的暴风雪啊，这张照片就是从我家所拍出去的照片啊。啊，弟兄姊妹，这种情景呢、啊，是在德州呢是几年难得一见的现象啊。我们看见呢，因着这个暴风雪呢、啊，整个德州的电源呢、啊，完全的被斩断了。所以有很多的家户啊，他们没有电源啊。那一天早上呢，我在家里教课，我印象还非常的深刻。结果呢，就跳电了啊。还好呢，我有一个请一个外州的学生做 co-host， 所以我知道啊，那一天呢，这个可能会有停电的现象。但是呢，我又用这个所谓的手机再回来上课啊，所以呢，我就不需要家里的电源。但是我的问题是，我的手机的电源是有限的。哎呀，我当时是很后悔，没有好好的买一个很大的这个所谓的蓄电池在我们的家里面呢，让我一直不断的可以有源源不断的电流。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一次的停电呢、啊，所带来的这个困扰，它不是只有一天的。我们家断电17个小时啊。那其他的家户有更多的这个停电的时间更长的。我们知道我们有蓄电池，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的手机呢早晚还是要没有电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蓄电池是有限的。只有把你的手机插在墙壁上，而且你确定这个墙壁的电源是源源不断的，你才能够保证你的手机呢是永远不缺乏电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人的生命就像这个手机一样的，如果我们不与永远的生命的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像耶稣基督所描述的，若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不但不能结果子，还要被怎么样，还要枯干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枯干了人拾起来，被丢在外面枯干了还要人拾起来扔在火里怎么样烧了，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凡属他的不结果子的也要被他剪去。也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不与主连接在一起，第一个可能性，我们不结果子的时候就要被剪掉，被剪掉的同时还要被园丁剪掉的同时还要被扔在外面枯干，被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我不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这个对你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而且那个结局是非常的不好。我们不但在这个地上什么都不能做，而且我们还要被扔起来丢在火里烧了。那这样的一个结局呢，其实是没有人想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一直不断的在告诉他的门徒要与他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那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讲会有什么样的福气，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状态。所以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的地方，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藏在什么什么里面啊，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就是持续不断的不离开一个领域，或者是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是不但是表示一种连结的关系，藏在什么什么里面的时候，你就是与这样的一个对象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在约翰神学里头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理念呢，也包括了耶稣基督跟上帝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一个紧密的连结的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的连结啊。也包括了基督耶稣跟我们这些主的门徒的关系，在当时是指的是基督跟基督门徒的关系，但是现在呢是指的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现在所有的，包括在美国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所有的弟兄姊妹的连结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好像人体内的血管一样的，弟兄姊妹们，借这样一个连结的关系，我们看见在主的肢体里头啊，我们看见 连那个最细微的那个肢体都因着这个血管的连结，能够把养分甚至于一些讯息传递到最末之微的肢体。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了，这不是一棵树啊，这是人类人的血管。当这样的一个关系断绝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个肢体啊，好比说某某人的小拇指啊，他呢因着这个血管的阻碍啊，所以呢身体的养分没有办法到达这个小拇指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小拇指呢就会开始感到麻木麻痹，而且呢会慢慢的怎么样萎缩甚至于败坏。所以我们看见同样的，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神的生命就会源源不断的与我们怎么样连接在一起，他会输送不断的属灵的养分给我们，给我们在灵里面有更多的信息从主而来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现象，常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肢体或者是枝子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他能够多结果子。在同一节里头，耶稣基督说，常在主里面的人，主耶稣也常在他的里面，这个人就能够多结果子。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来看多结果子这样的一个理念，弟兄姊妹们，多结果子啊，严格讲起来是多结好果子啊。我们呢看见这里讲到的果子有两种的可能性，第一种是坏果子，一种是好果子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比喻里头啊，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好果子也有坏果子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这样好树就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怎么样，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这里很准确的教导，我相信当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当时可能就想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比喻，好树要结好果子，好树要结好果子。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好果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果子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思考，还记得圣灵的果子吗？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还有节制。哇，这些好的果子就能够让我们的父上帝得着荣耀。这是在第八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在第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弟兄姊妹们记住，这是好果子，你们多结好果子，我们的父上帝就能够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与父神连结的这样子的一个福气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祝福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的父上帝就能够因着我们多结好果子，我们的父上帝得着荣耀，而且我们也能够看见我们是主耶稣基督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能够准确的确立下来。因为我们基督徒严格讲起来应该就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我们的生命活的当中，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一定要跟他连结在一起，让他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多结果子。我们与他的生命的连结，因着我们多结果子，我们的父上帝就怎么样得着荣耀。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见这样的与主连结的福分好处，属灵的好处，属灵的益处，那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做，这是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的。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们要来好好的来学习。第一个，我们如何来做呢？第一个，我们要好好的来遵循主道，这个是在我们的思想上必定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在思想上先要去更新改变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第一步做到遵循主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第十五章第七节的地方，他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的话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讲到那个血管的最末尾的肢体上面的那个肢体，要得着养分，生命的养分以外，还要得着讯息。好比说，哎，我要称赞某一个人说，哎，潘弟兄，你今天的分享非常的好，我们把这个大拇指翘起来的时候，是谁翘这个大拇指啊？是这个大拇指吗？不是的，是我的脑来告诉我的大拇指要这样子的来称赞潘弟兄。那这样的一个讯息是从我的大脑而来的。各位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吗？谁是基督的身体的元首啊？那个大脑呢？那个头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借着他自己的话，把他的信息传递到全身所有的基督的身体的，包括最小最末尾的肢体。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因为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上帝的话，上帝的道就能够源源不断的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使我们的思想价值观改变啊。昨天我们在主日学教室的教导里头就告诉我们，这些老师们，这些教师们要好好的来帮助我们所教导的对象要领受合乎上帝 圣经原则的价值观。所以上帝的话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所以这样的一个在基督里头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在某某人的里面的时候，还表示另外一个现象。什么的现象呢？就是上帝耶稣基督的话借着生命的连结，能够把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的道传递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也就是必须要借着上帝的话，把神的意念清楚的信，这样的一个连结的关系，借着这样一个连结的关系把信息传递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的地方，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看见耶稣这么讲。在这个之前他讲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人。第二节第三节他继续怎么说呢？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是不结果子的他都要剪去。但是呢，凡结果子呢，他还要做什么？做修剪的工作，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第三节他这么讲，第三节怎么样的来做修剪的工作呢？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如何能够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要让他生命的道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开始来做改变更新的工作。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连接，也让神的道借着生命的连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道能够洁净，能够干净。这是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步骤。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要遵行主道。第二个，我们要顺服主灵。那在这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 第五节的地方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里讲到，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到底耶稣基督用什么样的形式在他的门徒的生命的当中呢？那如果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往上下文的理念继续来看，我们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保惠师的内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使他常在我们的里面的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往前看，今天我们所读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如果你往前看，在第十四章的地方，耶稣基督应许要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啊，他这么讲啊，他说，我要求父，在第十六节的地方，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们永远与你同在，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继续讲这十七节，讲到这个保惠师的定义，这保惠师的定义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相反的，你们指的就是这些门徒，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还有呢，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保惠师的内住，常常的在我们的里面，一直持续不断的借着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内住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在第二十六节他继续这么讲，第二十六节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啊，我们看见保惠师就是圣灵，真理的圣灵，他是因着上帝的祈求，上帝的要求所赐下来给我们，他是从父那里来的，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圣灵借着父的要求，借着圣子的要求，所以父就差派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而且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继续来看，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圣灵保惠师他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是要把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来赐给我们，帮助我们了解。所以这个指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他要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将一切的真理教导我们，而且想起耶稣基督所有的，这还记得吗？那个他的道，他的话语。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经常看见圣灵在引导我们，在教导我们，在指教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头，那圣灵的教导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要多结好果子。那我们看见那个圣灵的果子，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好果子有九个面，它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那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需要好好的在哪一些事上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某一方面是能够好好的需要去加强的呢？啊，我们看见了，在这个过程里头，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可能的不同的需要，好比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们需要多一点的喜乐的操练，但是我呢，我需要在这个忍耐的事情上要学习忍耐的功夫。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的啊，在这个上个月呢，我们家的女儿的这是两个水槽啊，这个水管给堵住了。那但是因为我九月份非常的忙啊，有很多的 training， 所以呢，我九月份呢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水管给通了啊。所以呢，到了十月初的时候呢，啊，我就开始呢决定了，哎呀，现在已经忙完了 ，OK， 所以呢，现在决定要把水管给拆了啊，开始要通水管了。那我一拆下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那个水管是像这样子的，满满的 ，OK， 都是 channel 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啊，我把水管拆了以后呢，很辛苦的，就是第一个呢，你们看见这个水槽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当时 Texas 还是很热的啊。那一天呢是下午的时间啊，那因为呢，我必须要把冷气关掉呢，才水它的凝结的水才会一直的流出来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那个 sink 底下是非常热，而且非常小的空间啊，那我非常的很辛苦啊。那拆下来以后呢，我看见完了，这个怎么办呢？如果在这个外面的水管是这样子，那在墙壁里头的水管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堵住了啊。那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懊恼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把它拆了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再把水管装回去了，所以呢，我就很生气。哎呀，我的心里面就想 ，Man， 为什么要叫我修水管呢？我是来讲道的，我不是来修水管的。所以呢，我就写出了我的名言，叫 "I love preaching, but I hate plumbing."。哇，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圣灵就指教我了。 圣灵就指教我了。大家还记得吗？他将一切的事要指教你们，这样的一个事情圣灵也要帮助我们了解。所以呢，有两天的时间呢，我就在这样一个非常情绪纠结的过程当中呢，情绪非常的低，非常的不好，不开心。为什么？因为水管拆下来了，装不回去了。哎呀，所以呢，我就很生气了。可是呢，当圣灵指教我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态度的时候，他要我好好的在这个所谓的忍耐的功夫上操练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真的服下来了。所以我就打电话问某一个弟兄说，哎，弟兄啊，这个水管怎么把它接回去啊？因为我接不回去了，连通都没办法通啊。他说，你应该好好的到这个 Home Depot 去啊，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拆下的水管呢，就给这个 Home Depot 的这个工作人员，让他帮你这个先买齐了，而且你要好好的先在外面先把它装起来，就是先用一个 model 确定它应该是这么一个装法的，然后你再回去啊，把在这个sink底下的这样的一个水管呢接回去。所以呢，当我愿意谦卑下来去Home Depot 去请教这些工作人员，而且呢，在他的帮忙之下，把这个新的水管啊，都已经都这些 parts 这些零件都买好以后，把它接回去啊，试试看以后呢，确定可以的，我才回到家里把这个水管给接起来。所以当我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当我知道我不只是来这个地上讲道的，哎，这是虽然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Preaching and teaching 是我们最主要的生命的呼召。哎，弟兄姊妹们，或许接水管，学习谦卑的去接水管，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感谢主，当我愿意呢谦卑下来的时候呢，我真的把水管给接好了，而且水管就因此可以通畅了。所以感谢主，让我学习了这个忍耐的功课，也因为我学习了这个忍耐的功课里头，我的生命当中呢，就能够在这个属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这个忍耐的这个方面呢，能够结出好果子来，来借着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操练，在忍耐的事情上能够突破，使我的生命能够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时时刻刻的学习，第一步我们要遵行主的道，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不断的来做修剪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洁净。第二个，我们要顺服主的圣灵，时时刻刻的因着他的指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圣灵各种的教导、保护、看顾与引导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也使我们时时刻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够多结果子，而且是好果子，是圣灵的果子，来荣耀神。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这样的操练，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常常的、时时刻刻的借着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连结，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来指教我们，叫我们常常的想起主的话，让主的话成为我们修剪我们生命的道，也使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来荣耀上帝，那就能够清楚的证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们感谢神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上帝，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需要主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来修剪我们，来洁净我们，使我们也能够靠着圣灵的引领，叫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时时刻刻要追随跟随圣灵的引导，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借着圣灵的指教，使我们能够想起主的道，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语借着与主的连结，借着圣灵的带领，使我们能够好好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好叫我们能够多结好果子，能够来荣耀父上帝，也使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帮助别人，引导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成为主你的门徒。我们感谢主，愿主你自己持续不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在主里面与你连结，让我们也得着这属灵生命的福气，能够多结好果子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
阿们。我们谢谢徐牧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信息，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